是来看一段的圣经，启示录第三章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第四节，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得胜的必要这样穿白衣。然后我们看第二章24节，至于你们推啊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，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那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。28节，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。好，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恭敬把这个聚会托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特别在你的桌子饼杯之后，主啊，当我们看见了爱的标记，我们知道说你爱我们，不是你爱我们，是不是我们爱你，是你先爱上了我们。第一次爱的时候你就爱我们，第一次给的时候父神就把独生子给了我们，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和赞美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让我们能够走在腓立比这条道路上。主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纪念我们在座的，主啊，也纪念在远方，主啊，或者是听录音或者看录音的，主啊，不管怎样，但我们在一个圣灵的感动里面，好让圣灵在这一次这样的聚集中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要继续我们今天上午所说的。那我们知道说，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迟到了，因着别的原因，着旅途上有一些的拦阻，所以有的是今天下午才到，那么所以可能对今天上午所讲的就不清楚了。我想我们不会再重复今天上午所说的，因为我们可以从录音的录影，我们一定能够回过头，那么大概可以到时候再把那些信息再听一遍。那不过在这里我很快的说明一下，就是说这次我们聚在一起是接着年初我们在聚周有一次的特会。那次呢，我们本来想一次就说完腓立比的原则，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有全部的时间，我们来讲弟兄会的历史。那这个历史是重要的，因为这个历史是我们的教训。我们看见神怎么开始腓立比，我们也看见有的人就落在老底家的光景里面，所以我们从历史上我们会得到一些的教训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想继续上一次所说，去年上一次就是今年年初不过是讲历史，现在呢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要找出历史的教训，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我们要明白圣灵到底怎么解释这些历史。所以我们愿意今天开始，一开始前面一部分我们特别注意到历史的教训，或者说历史的解释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会讲到一些历史，不过只是蜻蜓点水式的，我们大概把原则，大概把一些事实指出来就好了，我们并不进到历史的里面去，不像上一次我们在一起聚会一样。那这样呢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要从启示录二章三章，圣灵既然给我们看见教会历史历代的光景，老早就预告了，而且四个教会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。在今天很明显的有推亚推拉的教会，有撒底的教会，有腓立比的，还有老底家的。所以教会的路到底教会往哪里去，圣经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。所以如果光读历史，我们还是不认识主的路，乃是经过 历史的解释，胜利的解释。当我们把历史上所发生的和在启示录二章三章所记载，我们做个对照，我们就找到了历史的解释。比方说讲到改革运动的时候，在信里你知道说，比起过去教会进步的太多，你看从黑暗转向光明，你看见本来教会是在黑暗中间，现在终于看见了救恩的曙光。本来人用赎罪券，要买赎罪券再上天堂，现在大家知道是因信称义。本来呢，人与神之间，你看见好像有个居间的阶级，如果你犯罪了，你得罪神了，你需要去忏悔，你需要在神父面前告诫，告诉他你在平常所没有告诉别人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人跟神之间有了居间的阶级。但是现在马丁路德词汇里加尔文起来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与父之间没有居间的阶级，除了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，除了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但是感谢主，他率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。我们每个人都像祭司一样，主的宝血买回来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祭司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本来我们在黑暗里面，现在我们看见光了，好不好呢？当然是好。本来我们在巴比伦，现在呢，我们是回到耶路撒冷，成为剩下的百姓，好不好呢？当然是好。所以比起过去，比上不足，比上不足，但是比下有余。所以根据过去什么都是错的，现在什么都是对的。但是很明显的，圣灵对于教会的旨意不是对的就好，他一面要对，他一面需要活。他为什么按照名是活的呢？因为在教会历史里面大家都知道改革运动这件事，但在神面前他是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就说，你要惊醒，你不能再睡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你周围都是剩下的将要衰微的。剩下的如果是活的就好了，结果剩下的又是衰微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主对于腓力特非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能，你要警醒，你要兼顾那些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意思是说，在撒迪你看见常常有很多的起头，他们是起头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，起头给我们看见人人都是祭司，起头给我们看见我们有一本公开的圣经。现在这个圣经不再用链子链起来了，现在那个德国的那些主教不再自豪了。你知道他们从前怎么自豪呢？他们说，感谢神，我从来没有读过罗马的书信，如果我读了罗马的书信，我可能像马丁路德一样就变成异端分子。所以你看这个悲哀不悲哀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感谢主。但是为什么好像我们的主不满意呢？因为主的标准是最高的标准，你不能因信称义就够了，你要看见因信称义不过是个地位，现在呢根据那个地位要产生一个生活，那个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，就因信成圣。然后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就要让基督的美丽和荣耀从我们彰显出来，就因信就得着荣耀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一班的弟兄们，他们头都是开得很好，他们坚持要因信称义，他们忘记了后面还有因信成圣，还有因信得荣耀，还有这种种的一切是为着给我们看见最后神的旨意，就是腓力特非来铺路的。因为主在回来之前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很清楚这个，不要以为复兴就好，不要以为人多就好，不要以为说欣欣向荣就好。我们要问，这个复兴是从哪里来，这个复兴的源头从哪里来的。有的人组织能力强一点，有的人就像这个机电一样，一吹号三万两千人就跟随他了，是不是圣灵就非用他不可能？不一定。所以他在这里面有个警觉，虽然我有32000人，不证明说主非用我不可，如果主用我的话，一定要经过2个晚上。所以 在这里我才能够得到印证，说主真的在用我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，不错，人是多了，不错，是热闹了，不错，人气是旺盛了，但是我们要问说是不是是活的。所以你看见人多可能是死的，你看见比从前进步了也可能是死的，明明过去是错的，现在对了还是死的。所以圣灵所要求的是比这个更多的。那什么叫做死呢？很清楚，圣灵我们的主就启示他自己，一面呢他是那有神的器皿，另一面呢在主的手中握有七星。所以可见教会一面是属灵的，一面是 属天的。什么时候不属灵？你看这就是肉体，肉体就叫人死。什么时候教会一不属天，一定是属地。当这个教会被地上一些污染沾染的时候，当然就带进死亡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你读改革运动历史的时候，圣灵做两件工作，呼召得胜者，这一班得胜者呢是要传白衣与我同行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们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没有沾染世界的污秽，没有玷污，所以他们穿白衣。他们没有脸上没有皱纹，所以他们没有老化。什么时候一靠近肉体，人就老化了。所以你看见主的的确得着一般得胜者，这一般得胜者他们拒绝接受这个世界上的污秽，他们拒绝接受从肉体来的污秽，他们拒绝接近死尸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很明白的给我们看见说，主呼召得胜者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因为教会不属灵了，因为教会不属天了，但是暗中的主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。有一般的人，我们是崇敬派的，就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。后来主也兴起了敬虔派，他们是根据奥秘派他们的经历慢慢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必须是活的。你每次来做礼拜，每次你来的路德会聚会比从前好的太多，进步太多，看不见偶像。现在你看你不是仅仅望望弥撒，你看你可以听到主的话，许多时候呢也能够分享主的桌子，所以比从前进步太多太多了。但是主所要的是什么？主所要的是属灵的教会，也是属天的教会。所以感谢主，有一班属灵的人，有一班敬虔的人，他们呢不过是十个八个聚在一起，就是所谓细胞小组。今天的细胞小组最早是从那里来的，那因着几位几位在一起聚集，所以每个人都开口祷告，每一个人都为都分享一点主自己的话，大家就彼此有交通。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每个肢体都动了，他看见任何一个不是讲公不是路德会的，他们称他们做弟兄，他们能够彼此有交通。所以马丁路德的梦终于实现了。马丁路德说，我巴不得能在看得见教会里面能够找到看不见的教会。果然就在整个德国的版图里面，神就借着敬虔派，你看见吗？就把复兴的火就烧起来了。